带领着喽啰们在这船上把御酒偷喝了三坛子半，其实就等于打开了四坛。这喽啰兵们替阮小七担忧啊，七爷，咱喝了这么些酒怎么办呢？阮小七说我有办法，你们把那几坛酒打开，往这空坛子里边匀，一个里边倒上半坛酒，我那个仓里边有三坛村酿的土白酒，把那个白酒兑在里头啊，兑里头，要是不够的话咱们再想法兑点凉水，我估摸着不用兑水，那些个土白酒掺和里边就够了，往里倒。哎，好，这几个喽啰兵又把那些个黄蜂御酒打开了。说实在的，他们动了四坛，要想再补齐这个就又开了四坛，现在真正没开封的这黄蜂御酒就剩两坛子了，他们给动了八坛子。那四坛酒倒到这里边都倒成了半坛了，然后又把阮小七放在船舱里边的那三坛村造的土白酒拿出来，打开封口又往这坛子里边灌。可是有一样，阮小七那个村造土白酒啊，那个坛子是那种陶泥的，跟黄蜂御酒那装修不一样，人家黄蜂御酒那都是瓷的，而且这个坛子的容量比那个村造的那白酒容量大，所以那三坛子酒都兑到这里边。阮小七一看这黄蜂御酒啊，这些坛子里边都不满，这些喽啰兵一看傻眼了，哎，七爷，这酒它不满呐，这不能，这让人一看就看出来了，这不能这样。阮小七说：“那这样，弄点凉水，兑里边。凉水，咱这船上现在没有凉水。你们那真笨，咱这不是船吗？咱这船在哪儿走呢？不是在水上吗？是。”哦，您说就用这梁山泊里的水啊，舀这水往这里边灌，那怎么办？满不了，人一看不假了吗？哎，不过这水太浑呐。阮小七说：“这样，现在也不摇橹，也不荡桨，全停，把船给我停在这儿，橹桨不动，所以这水底那些个淤泥也就搅不起来了。等这个水清一清，泥往下沉一沉，然后咱们再舀这水，听见没有？好嘞。”船停在这儿等了一会儿，橹和桨都不动了，这水呀、是清了一点，但那也不是彻清，因为这个梁山泊这水呀、古代又叫大野泽，这个水哪来的呢？是黄河改道泛过来的水，黄河的水本来就不清，那么泛到这里来之后呢，由于呢它流动量不大，所以这个水经过一段时间好像清了一些，毕竟不像山泉那么透彻，你要拿它冲酒有点问题。但是现在阮小七已经顾不得这个了，船停到这儿，这个水呢往下又瞪了瞪清，最后阮小七告诉他们：“你们拿那碗，拿那水舀子啊，一点点的在那个皮儿上飘着舀啊，舀完了把这坛子一个个都给我灌满。”是，这些个喽啰兵啊就在这个船的周围就舀这水，舀这梁山泊的水，这个舀一下那个舀一下，其中有一个是近视眼，眼神不太好，他拿这个水舀子，他还觉着要舀那个最轻的水，看到这边啊好像是比较清亮啊，这个水还有纹溜，哗咬了一咬子，殊不知这一咬子咬上一条小鱼来，小活鱼还在水里边活着呢，他近视没看清楚，光也倒到那个御酒坛子里头了。这些个喽啰兵谁也没注意他呀，所以这个御酒坛子全都咬满了。阮小七一看行了吧，快点原封都给我封好。这些喽兵小心翼翼的又都封好了， 封好了之后，阮小七把事先准备的酱子都拿出来了，又把这黄蜂封好了，这才吩咐开船走。这么一来，阮小七他们在这个梁山泊里边可就耽误了很长的一段时间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陈太尉带领着张干办、李玉侯分成两个船只，已经到了金沙滩。金沙滩上，现在宋江带领着忠义堂上所有的众位头目迎候在这里，今天都打扮的是衣冠楚楚啊。宋江毕恭毕敬，诚惶诚恐，站在金沙滩，他为首往远处手打凉棚眺望，一看呐，两边是大战船，当中间来了两只小船，是中型的战船。哎，宋江一看就纳闷啊，派去的是三只战船呢、啊，当间这两只战船，这怎么回事啊？两边的大战船先靠岸了，船上的人全下来了，浪里白条、张顺和阮小二过来给宋江见礼。宋江说：“太尉呢？太尉就这两只船，他们分成这两只船来了。”宋江说：“太尉怎么坐小船来的？嗯，这个我们不知道。这个阮小七他在那个船上跟我们一摆手，不知出什么事了。反正是他们上那个船了。”宋江一瞧，这太尉袍子底襟都湿了。来到近前的时候，太尉一上岸，小门口吕方还有赛仁贵、郭盛等等，他们一介绍，宋江这就知道这是陈太尉陈宗善。宋江赶忙走两步，先抱拳后跪倒。陈宗善这功夫怀里边就抱着那个诏书匣子，又叫丹诏匣子。为什么叫丹诏？皇帝亲自写的这个书文，它叫诏书。丹诏呢，就因为皇帝是用朱砂红笔写的，所以叫丹诏。丹乃红颜，这丹诏匣子他在怀里边抱着，他一抱着这个丹诏匣子，这就意味着皇帝圣驾亲临，所以宋江跪倒身去迎接太尉来迟，望多多海涵，多多原谅。他又冲着这丹诏抱弯拱手，跪倒磕头，罪人宋江，原乃是运城小吏，天道逼迫，在梁山为寇，实乃是有愧国家，有愧圣上。今日天降诏书，我梁山上众位弟兄感恩戴德，万岁万万岁。宋江跪下，这就磕头。宋江这一磕头，身后边跟着众位弟兄也得磕头啊。宋江可以说是行三拜之礼，可是这么一帮子弟兄里边不全是三拜，有的是两拜，有的是一拜，当然不拜的没有。这两拜和一拜的，那从心理上有个愿意不愿意的问题。宋江三拜之后站起身来，这位陈太尉马上给他指引说：“这位是张干办，这位是李玉侯，一个是蔡太师府里的，一个是高太尉府里的。”一提高太尉府里的，豹子头林冲在旁边那眉毛就立起来了，因为林冲和太尉高俅两个人那是结下不可解的冤仇。林冲一听，怎么着，连高俅手下的人也来了吗？他也到来招安来。林冲心里边是不同意招安的，但是林冲这个人呢，那个性格比较随和，能忍能咽，他没说什么。这个功夫宋江又给这位张干办和李玉侯两个人见礼，然后请他们一起上山。这一伙的人在宋江头前带路之下，来到了梁山上忠义堂。来到忠义堂上，先让这位陈太尉正面端坐，众位弟兄两旁边都坐下。陈太尉瞧了瞧宋江，宋江，我们现在奉旨到此招安，首先第一件大事就应该是宣读圣上的旨意呀。宋江说：“是啊，宣读圣上的旨意必须等弟兄都得到齐呀。”“是啊， 你们的弟兄都到齐没有啊？宋江说好，您先稍后片刻，我马上点名。宋江马上吩咐手下人把花名册拿过来，打开花名册，从头到尾点名。第一个当然是宋江了，挨个往下点，点来点去呀，发现这阮小七还没来呢。宋江一看，他这个船怎么的了？这功夫陈太尉就说了：“别提了，他这个船漏了。”宋江一听，这可怪了，阮小七那是水军首领啊，他的这个战船怎么能漏呢？话刚说到这儿，阮小七回来了。阮小七回来了，而且那十坛御酒也抬上来了。这十坛御酒抬进忠义堂，往地下一放，阮小七就说了：“哎呀，大哥，别提了，这船漏了，在道上啊，我跟着弟兄就得把它堵住啊，堵漏啊，要不然这只战船就不白扔了吗？哎呀，费了好大的劲呐、啊，总算是啊，哎，给堵上了。”阮小七一边说话的功夫，宋江就观察他。发现这个阮小七这个脸红扑扑的，怎么回事啊？他喝御酒喝的，喝多了，而且他手下带上的那些个喽啰兵都个个红头涨脸的。宋江没工夫多思考，宋江说：“既然如此的话，船堵好了吗？”“哎，堵好了，堵好了，堵好了。”“好。”阮小七也来了，接着往下点，人到齐了吧？接着又往下点。从头到尾108位全点完了之后，107个还缺一个，谁没到呢？黑旋风李逵。这李逵一不到，宋江可有点担心。宋江心想：李逵哪去了？他问众弟兄：李逵呢？这弟兄们有很多人没注意，说：李逵，哎，刚才您领我们下山的时候，我们还看见李逵了。宋江说：燕青。宋江知道燕青老跟李逵在一块儿，他问燕青：燕青，李逵上哪儿去了？燕青说：哎，大哥，嗨，别提了，这李逵啊，他可能是昨天晚上没吃好，还是今天没吃好啊，拉肚子上茅房了，他蹲肚。大哥别等他了，你这玩意儿是圣旨在这儿，你说他在茅房里头，这等他也不对啊。宋江一听，真是罢了，那好，不等他了。太尉，您宣读诏书吧。陈太尉在上边把这个诏书匣子打开，当时就把皇帝的诏书拿出来。诏书这一拿出来，张干办跟李玉侯在旁边一瞧，哎，我说你们忠义堂上这些个首领，这要宣读诏书了，你们都得跪下呀！啊，怎么还都在这儿站着？宋江一听：是啊，弟兄们，圣上的旨意到此，单招在此，我们大家一起跪倒。说到这里，宋江带头呼啦跪下，跪倒了一片。陈太尉把这诏书打开，他就念上：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，武帝凭礼乐而有封疆，三皇用杀伐而定天下，侍从顺逆人有贤愚，朕承祖宗之大业，开日月之光辉，铺天率土，罔不归服，今为宋江等辈啸聚山林，劫掠郡邑，本欲用张天讨，臣恐劳我生民，今差太尉陈宗善前来招安，诏书到日，即将拥有钱粮军器，马匹船只，木匠纳官，拆毁巢穴，率领赴京，原免本罪。倘或仍昧良心，速立招致，天兵一致，调趁不留，故此招式响义之息，宣和三年，孟夏四月。他把这个诏书读完了，下边众弟兄在那跪着，鸦雀无声。为什么？ 大多数的首领没太听明白。梁山上这些个人呢，文化水平不太高，有的完全听懂了，有的没太懂，有的压根就没懂。这个功夫，花和尚鲁智深说了句话：“
哎，大哥，皇帝的诏书咱们可是头一回听着，皇帝这个诏书用的都是文词儿，我们山寨上这些个弟兄都听不太清楚，能不能找一个明白人给咱们当白话说一遍，我们好明白，怎么样？”弟兄们大伙一起说：“啊，是是，对对对，大哥，我们没听懂这诏书怎么个意思。”
这功夫圣手书生萧让主动地站出来：“大哥，我给大家解释解释怎么样？”军师吴用在旁边说：“
萧让啊，你给众位弟兄给解释一番吧。”萧让说：“我多一个字不说啊，我按皇帝诏书的原词儿给大家解释啊。”萧让这一走过来，太尉陈宗善呢把这个诏书就铺在了桌案上，萧让看着这个诏书就给众位弟兄开始解释了。萧让说：“皇帝这个诏书啊是这么说的，他说这个武帝呀是凭着礼乐而有的疆土，古代不有三皇五帝吗？这个武帝凭礼乐有的疆土，那么三皇呢是使用兵力而得的天下，事情啊有顺有逆，作为人呢有贤人有愚人。皇上自个儿说了，说他呀秉承着祖宗的大业，开了日月的光辉，大宋国朝的光辉呀就像日月一样啊，普天率土，罔不归佛，就是全天下所有的国土都是大宋朝的，有哪一个敢不归服呢？最近宋江等人他们吵吵闹闹的聚在梁山的山林之中啊，他们劫夺州城府县，皇帝呢本来欲用张天讨，打算大张旗鼓的剿灭你们，但是呢又恐怕劳动黎民百姓啊搅和的百姓不安宁，所以呢今天派来了太尉陈宗善对你们进行招安，这个诏书一到啊，你们就把所有的钱粮军器马匹船只全都交给官府，从今往后官家都收了去了，拆毁巢穴。拆毁巢穴知道吗？鸟住的那叫巢，兽住的叫穴，就是我们这帮鸟兽啊把你这房子都拆了啊，不能再留了。率领副京带着咱们呢就进京都去了，原免本罪，我们这些人原来犯的罪都给你免了，倘或仍昧良心要咱们大家伙不听这个啊，委内诏制，说这个诏书到这儿我们有所不从的话，天兵一致，调趁不留啊。天兵一致就是国家的队伍一到的这儿，调趁不留，这个调呢一个尺字一个招字念调，一个尺字一个匕首的匕念趁，这两个字都是一个讲法，就是小孩要换牙，所以这个孩子刚一换牙就说小孩，真要是官兵一致啊连换牙的那孩子都不留，全给杀了。故此告诉你们，想都得知道啊，就这么个意思。这圣手书生萧让就这一解释，底下花和尚鲁智深一听腾愣一下先站起来，这是什么话？皇帝降旨不是来招安吗？我看这是征剿我们来了啊。什么叫巢穴？我们是人，我们怎么住巢穴呢啊？武松腾愣也站起来了，我看皇帝的诏书里边根本就没有真心招安的意思，这是灭我们梁山的威风，小瞧我们众位弟兄。
这个功夫里张干办跟李玉侯在旁边来了脾气了，他俩站起来，你们好大的胆子啊，干什么？这诏书宣读完了之后，你们怎么要反抗吗？我告诉你们，你们下边跪着的这100多个人我都知道，你们哪个不是犯法的，哪个不是犯罪的啊？你们杀人越货，身背着罪名，据我所知，有的有一条人命，有的2条人命，有的身上背着10几条人命，跑到梁山之上，你们现在在这战眼残犬，现在皇帝降旨招安，把你以往的弥天大罪一律都赦免，让你们进京城，大大小小的还给你们一个官做，让你们吃皇粮拿官饷，现在你们还不乐意了，至于说什么巢穴了，那个那就是一个用词的事情，你们挑剔这干什么？皇上的诏书你们哪个敢违抗啊？他一说这句话，忽然间就在这个忠义堂上边那大梁坨上打了一声霹雷一样，我敢违抗，把这小子吓一哆嗦，他没想到这头顶上还有人呢，谁在上面呢？李逵，这黑旋风李逵怎么跑那上面去了？刚才宋江带领着众位弟兄要下去迎接陈太尉，这李逵啊就不去。李逵呀，最近一听说要来招安，顶着一脑门子的气，窝着一肚子的火，跟宋江是说不明白了，背地里就跟燕青之嘀咕，要不跟戴宗说。李逵说，我不愿意他们招安啊，大哥这是怎么的了？燕青呢只好劝李逵，可是今天陈太尉真来了，宋江要到金沙滩上去迎接陈太尉，告诉众位弟兄一起下去，李逵没走。其实燕青也没去，燕青劝李逵呢，燕青说你得下去呀，要不大哥发现你没在怎么办？大哥发现就发现，我回我屋了。燕青说回你屋干什么？我回我屋我睡觉。燕青说你回屋睡觉能行吗？大哥到这之后宣读诏书的时候，哪一个弟兄都不能少，哪一个弟兄都不少啊！我就不在。燕青说：“你不在，人家派人到你屋里边抓你去。”哎，可也是。哎，燕青，你给我出个主意，我藏起来，我指定不跪下接这诏书。燕青说：“你藏哪儿啊？”啊，李逵说：“哎，我这样，我藏个地方让他们谁也找不着。”他一抬头，就看见忠义堂上这大梁坨了。这个大梁坨有1抱多粗，好木料的，人躺在上面看不着。李逵说：“我就上到上面去。”燕青，你搭我一把，我在旁边爬上去。燕青说：“你可别摔下来。”李逵说：“从上面一蹦就下来了，现在是上不好上，下好下。”燕青说：“你上到上面去怎么着呢？”我在上面我睡觉。他们把这个诏书宣读完了之后，等那帮小子都走了，我再下来，我不给他磕着头。燕青说：“也行。”燕青帮着李逵爬到那大梁坨上去了。燕青嘱咐他：“你可千万别说话，什么事你别管。”李逵就说：“我什么事也不管，除非忠义堂着了火，我怕着死，我蹦出去；要不着火的话，我就在上面躺着睡觉。”可是他那么说，这么一帮人都来了，他下边这么热闹，他能睡得着吗？李逵在那躺着，一直在听着，听底下宣读诏书。开始他也听不明白，鲁智深这么一问，圣手书生萧让这么一解释，李逵听明白了。尤其这张干办李玉侯两个人在旁边一说这个大话，李逵在上边拢不住火了，嗷嗷喊了一嗓子：“我告诉你们，你们想在这儿灭我们弟兄的威风，休想！”崩的一下子，他由打那个大方坨上一下子就跳起来，跳到了忠义堂的当中。这一跳下来，不光说众位弟兄吓了一跳，这张干办李玉侯也吓了一跳。哎呦我的天哪，这梁山上的人怎么还在上面藏着一个呀？啊！李逵跳起来之后二话没说，过来一把就把李玉侯那脖领子给薅住了。张干办在旁边一看，哎，这是什么人？ 宋江这功夫就站起来，可是李逵已经不容宋江说话，他薅住这位李玉侯的脖领子，眼珠子一瞪：“我问你，你东京汴梁来的，你在这装什么大？我告诉你，你东京汴梁那皇上，他不就是姓宋吗？我大哥也姓宋，惹急了老子，我杀走东京汴梁，夺了他那个鸟位，让我大哥在那做皇上，我把你们这些个降诏书的人一个一个都宰了。”李逵这几句话说出来，这个李玉侯瞅着李逵腿肚子直哆嗦。为什么？他是上泰安深州去过的，那泰安深州的知州跟他一块在那看台上瞅打擂，就是李逵跑到看台下边两膀子把这看台了给拱塌了。所以说这个李玉侯一看李逵那就吓破了胆了，说说这你这就是就是干不了，他嘴里边说的什么他自个儿都不知道了。李逵薅他脖领子使劲往前那么一扯，啊，哧啦一下子，他这个脖领子这是护领，这个护领呢是后钉上去的，李逵使劲往怀里一拽，这李玉侯往后一坐身子，把这护领线给扯开了，哧啦，这护领是一大圈，这一大圈他没全扯下来，扯掉了四分之三，还有四分之一在那连着。李逵扯下来之后一松手，这护领在下面耷拉着。这李玉侯一看，当时吓得说不出话来。张干办在旁边一看，这位这么厉害，这张干办也不敢说话了。就这功夫，李逵一把手就把那个诏书在桌子上面拿回来了，吃啦吃啦吃啦吃啦吃，他把诏书给撕了。